这里是 NOV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位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14号，公元2011年1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境内藏人开示特别研究；又有一名西藏僧人被迫自尽；达赖喇嘛称，相互信任才有民族团结；多名中国维权律师联名呼吁中共禁止酷刑。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的传法后，本月16号下午向近2000名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发表演说。现在我们不是进行发泄发起抗议活动的时期，而是加强学习和搞上经济的时候，尊者说。现代科学知识上，西藏很落后，相对来讲，在这个领域，中国比日本落后，日本比西方国家落后，西藏比中国还落后，从而被人欺负，受苦难，因此一定要加强学习，要弥补，要赶上去。达赖喇嘛说，2008年在西藏各地爆发的和平抗议活动，向国际社会揭示了西藏人民的不满之情。在中国民众当中，就中共统治60年后的西藏人民的处境上产生了疑问，起到了效果。但是接连不断地发生抗议并不好。西藏流亡政府首批部长桑东仁波切上周32号在瓦拉纳西接见这批藏人时，也向西藏境内藏人提出了类似的呼吁。首席部长说，除非有望取得大的成果，否则不应做出大的牺牲，而应从事一些更具实效的活动。达赖喇嘛向西藏境内的藏人强调，集中精力搞上经济的同时，还就这方面如何更好地发展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尊者说，
没有到所通知呢，哎，你这个上海的创刚省压缩了，深圳的创刚省压缩了，哎，你改来改来的所得的结果是切磋不穷呢。
如果能够到上海和深圳等中国各大城市中从事商业活动的话，很好，逐步努力开一些工厂。达赖喇嘛还说，如果自己拥有一定的财富，应通过建立学校或为那些家庭有困难的孩子学费上进行帮助，以此推动发展教育，造福整个西藏民族。尊者也特别提及一些金钱花费不当的行为。达赖喇嘛说，听说西藏境内赌博问题很严重，甚至通宵不睡觉，从而耽误工作，这不好，浪费金钱，浪费人生，回去后一定要传达我说的这一讯息。达赖喇嘛要求境内藏人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一些不良经济活动也提出批评。达赖喇嘛说，听说有人开妓院，召集西藏农牧地区的女孩，让他们从事卖淫，这不仅是不道德行为，而且是很危险。尊者说，艾滋病可以说是祖孙灭绝的因素，而这些妇女对艾滋病知之甚少，因此要注意，要保护西藏民族这一亚洲的重要民族。达赖喇嘛同时要求境内藏人保护和继承好藏语言，并呼吁宗教上不能只进行盲目的信仰，而不分僧俗，要加上学习和实践佛法理念。达赖喇嘛也建议西藏各寺院的食堂中坚持素食，克服提供肉类食物。此外，达赖喇嘛特别赞扬境内藏人的团结精神。尊者说，作为藏民族，境内藏人的凝聚力很大，包括藏人党员干部，值得肯定，希望这一精神继续发扬下去。
达赖喇嘛圆满结束为期五天的传法后，昨天17号在瓦拉纳斯出席了佛教戒律会议开幕式。与会的洛萨诺布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次为期三天的会议除了就有关戒律上进行讨论之外，还就是否恢复比丘尼传承也进行讨论，并表示来自泰国、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国的近100人出席了会议。西藏藏教领袖达赖喇嘛明天19号将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朗萨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自2008年3月在西藏境内陆续发生和平抗暴活动后，中共政府在全藏区随意开展抓捕和打压藏人行动，导致了数千名藏人陆续遭捕或神秘失踪，另有多人被迫自尽和被殴致残。近期又有一名西藏纳许索县僧人被迫自尽。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朗萨拉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向本台介绍说，西藏纳许地区索县车多乡智达寺僧人罗萨班丹因不堪忍受中共政府的管制与骚扰，被迫上吊自尽。消息人士表示，西藏僧人罗萨班丹是负责建立索县智达寺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社会活动人士。2007年到印度朝圣并返回西藏后，中共当局下令他不允许入住寺院，并长期遭到严厉管制和骚扰，最终于2010年11月15号被迫上吊自尽，终年48岁。消息人士还介绍说，2009年10月1号中共国庆纪念日当天，中共公安已指控涉嫌浏览国外网站以及在 QQ 空间中收藏达赖喇嘛相片等为罪名，拘捕的现年23岁的藏人格桑诺丹被非法拘押长达一年两个多月后，秘密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监禁在纳许地区一座监狱中。消息人士继续说，我的家乡是赤都乡，虽然中共政府向外宣称赤都乡的经济社会得到空前的发展等，但实际上最起码的公路都没有，处境非常贫穷。比如一个人的脚部骨折，无法在乡卫生所里救治，有些村子里可以勉强通车，但都是当地民众自筹修建，除此之外没有一条有国家修建的正规公路。欢迎继续收听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藏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4号在印度北部达朗萨拉行宫，通过互联网的视讯会议系统回答中国维权律师和网民的各种提问。本次推出尊者回答网民的最后一个问题，达赖喇嘛强调，相互信任才有汉藏民族大团结。来自中国湖南的一位网民向达赖喇嘛尊者问道，我们知道在上一次达赖喇嘛转世中，中华民国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参与了认定和做成仪式，那么尊者您认同现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吗？您认为台湾政府可以在活佛转世制度中再次发挥相应的作用吗？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说，这个问题已在上面回答阿佩问题时讲过了。总体而言，我在访问台湾时就强调支持一个中国，当然未来中国大陆与台湾海峡的统一应由两岸人民来做决定，关键是要保护台湾的自由和民主、繁荣的经济以及教育系统。结束视频问答后，中国网民与达赖喇嘛网络对话的发起人中国知名作家王立雄表示，尊敬的达赖喇嘛，我们之间不仅隔着地理的千山万水，还被权力设置的重重障碍分隔，这种网络视频交流虽然互相看着不像同处一室那样清晰， 却能打破风俗，也不需要跨国旅行的成本。如果您觉得这种方式可行，我相信很多中国国内人士都乐于利用这种方式与您继续交流。达赖喇嘛尊者回应说，很好，如果你们方便，我随时都可以和汉族朋友们透过网络进行对话交流。我常常讲汉藏大团结，如果我们有机会经常对话，就能相互了解，相互的了解是相互信任的基础，有了信任才能有团结，有了团结就能解决困难。此外，中国作家王立雄的妻子、西藏知名女作家维切在其博客上撰写一篇题为《无护照的我见到了尊者达赖喇嘛》的文章，指出2011年1月4号，达赖喇嘛尊者在达朗萨拉与在中国的两位人权律师田彪、张天勇、作家王立雄进行了视频交流，而我当时就站在王立雄的身后倾听着每一句。当达赖喇嘛出现在视频上，我难以相信，泪水夺眶而出。维瑟指出，达赖喇嘛对着视频里的我谆谆教导，一定不要放弃，继续努力。汉人知识分子与我们藏人知识分子之间，在任何时候彼此介绍真实的情况，相互沟通与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放在心上。过去60年来，我们境内的广大藏人的勇气与虔诚像山一样坚固，西藏的真实状况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世界各地都看得到西藏有真理，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对这一点逐渐明了。宏观来讲，强大的中国也在变化当中，因此你们一定要有信心，更加努力，记住了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前夕，十多位中国维权律师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中共尊重人权，严禁酷刑。律师们在信中写道，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志生曾在失踪期间遭受残酷的酷刑虐待，警察曾把高志生的衣服脱光，轮番用装有枪套的手枪打他，最厉害的一次殴打持续2天2夜，警察打累了就用塑料袋把他的手脚捆绑起来扔到地上，直到他们休息过来再继续殴打他。公开信最后表示，严格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信守已经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的承诺，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只有保证公民免于酷刑之恐惧，才能真正建构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另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汽车工会主席的助手、前新民主党国会议员纳什原计划对中国进行访问，但他的签证被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拒绝。中共方面拒绝说明拒发签证的原因，但纳什表示，我猜测是否因为我公开就中国人权，尤其是对西藏和新疆问题的公开评论，导致了这个拒绝签证的决定。作为一名前国会议员，纳什曾经也是加拿大国会西藏自由委员会的成员，并曾推动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授予加拿大荣誉公民称号。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介绍西藏。夏和索南求佩回到哲蚌寺后，四处寻访四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最后由班禅喇嘛根据石团挂钵的结果，立雄杰灵统为第五世达赖喇嘛。班禅喇嘛为其剃发，并赐名阿瓦罗桑嘉措。哲蚌寺向国王报告达赖喇嘛已寻获时，国王的两个主要大臣为就近监视，称灵统最好来扎什伦布寺学经。班禅等能持达赖喇嘛入哲蚌寺，又有人称好心儿建议灵统到蒙古为好，随行潜逃到阿日果地方，为免国王疑心，自行国王派人前来。国王派来的监督者对来人严加防查，特别对来自蒙古的香客搜查极为苛刻。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欢迎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